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八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七节。一个生命成熟、经历丰富、运作老练的圣徒，因为还在肉身里，还没有脱离肉体的辖制，而无法达到与主真正的合一，他向主呼求，巴不得主像吃他母亲奶的兄弟，或许主可以领会他的渴望与无奈。他引导主进入恩典之家，请主喝16支酿的香酒，也就是与他一同见证他生命成长的历程。在这过程中，他再一次经历与主面对面亲密的交通，并且安息在主的怀里。主提醒教会中的众圣徒，不要惊动，不要侥幸他，等他自己情愿。不像在第二个阶段，主亲自穿山越岭来教训他，也不像在第四个阶段，主来敲他的心门。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老练成熟的圣徒，他自己醒来，并且自己从旷野上来。我们来读第五节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。这节的一开始和三章六节第三个阶段刚开始的场景非常类似。教会中老练的圣徒看到他从旷野上来，就惊讶地彼此说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八章二十五节加上了一个修饰词，靠着良人。现在他不是单独的从旷野上来，而是倚靠在主身上，和主一同从旷野上来。在三章六节那里强调他生命的成长到了一个地步，以至于形状如烟柱，身上满了各样的香味。教会中老练的圣徒看到他生命成长的表现而发出了赞叹。在八章五节，他的生命已经成熟，并且与主同在，他认识服事的能力完全来自主，因此服事的事发起来自主，服事的过程有主相伴，服事的结果也就完全归于主。他离不开主，他已经放下了天然的能力，他的肉体也受到了对付，不会再出头，他已经完全倚靠主。因此他靠在主的身上，与主一同从旷野里上来。旷野是圣徒受试验的地方，只有通过试验的才能从旷野里上来。当年摩西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进入了旷野，最后只有两个人，约书亚与加勒，能够带着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进入美地。到了新约还是一样，每一个圣徒也都会被带到旷野受试验。耶稣作为人子，他也走过旷野，耶稣在旷野受的试验也是每个圣徒必须经过的试验。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是人，并且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在旷野受试验。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就记载耶稣在旷野所受的试验。耶稣一连40天经过了三个试验，这三个试验对我们而言却是一生之久必须要经过的。或许我们可以看成圣徒一生之久多需要经过三个不同的旷野。第一个是物质的旷野，这是在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四节，魔鬼前来试探耶稣，要耶稣变石头为食物。耶稣回答他说，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要走过的第一个旷野，就是物质的旷野。物质是我们赖以为生的各样事物。终有一天，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比这些事物更重要，让我们不敢违背神的话去获取物质的利益。第二个是魂的旷野，或者说是精神的旷野。这记载在路加四章五到八节。魔鬼把耶稣带到高山，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他看，只要耶稣肯向他下拜，就能得着这万国的荣华。耶稣回答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这是我们要走过的第二个旷野，就是魂的旷野。世上的荣耀、人的赞美、管理的权柄，这些都是人在魂里所追求的，而在现今的世界，这些都是交在魔鬼手里的。要得着这些，就免不了要向魔鬼下拜。但是我们只能拜主，单单侍奉主，不能够有一丝的掺杂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侍奉中，动机必须是完全纯洁的，不为着个人的利益、个人的名声或者权利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旷野里上来。第三个是宗教的旷野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九到十三节。魔鬼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，在站在殿顶上，要耶稣跳下去，并且引用圣经的话，说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拖住耶稣。魔鬼要耶稣在那些敬拜的群众中彰显神迹，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回答说，不可试炼主你的神。我们要走过的第三个旷野，就是宗教的旷野。这是最难也是最后的旷野。宗教最好的定义就是敬拜神却没有神。宗教的始祖是该隐，在人类的第二代，他因为献祭的事而杀了他的兄弟亚伯。敬拜神而杀人，讲起来很矛盾也很讽刺，但是宗教带来的杀戮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，这也是魔鬼最狡诈的诡计。这个圣徒在第四个阶段的经历，其实就是走出宗教旷野的经历。在五章三节他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这是他在宗教情操里所说的话，意思是我已经圣洁了，已经成为众人眼中的属灵人了，我怎么能够再沾染污秽？那时候他走入了宗教的旷野，但是当他看到主钉痕的手从门的孔里伸了进来，他就动了心，他就要起来跟随主走出旷野。结果在他走出旷野的过程中，他被巡逻看守的人打伤了，被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披肩，让他蒙羞。走出宗教的旷野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现在他已经从宗教的旷野里走出来了，他靠在良人身上，他是那么安详，能够完全倚靠主，而引起教会中老练圣徒的赞叹。结果就带出主对他的说话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。在第一个阶段，也就是二章三节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。现在主提醒他以往的经历，并且来到他的位置，告诉他说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。主的叫醒是一种新的启示，在他跟随主的过程中，不论是得胜后的安息，还是失败时来到神面前寻求安慰和扶持，他一再的来到苹果树下。主每一次的叫醒都是给他一个新的启示， 他才能够起来重新出发，直到他能走出宗教的旷野。接着主又说，你的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。母亲是预表恩典，母亲就是那生你养你的，说出他是在恩典中出生，在恩典中接受栽培。劬劳是一个很丰富的字，希伯来文是 habal， KJV 是翻成 bring forth。 如果根据希伯来的字典，最起码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 bind， 绑住捆绑，第二个是 pledge， 做凭据做凭值，第三个是 bring forth， 生产。这里主提到恩典在为我们劬劳，第一面是恩典把我们捆绑住，不让我们逃脱。这有点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那里所说的，基督的爱激励我。这是和合版的翻译，激励这个词 KJV 翻成 constraints， 或者说基督的爱困迫了我。也就是因为主的爱让我们在恩典里被绑住了。当我们安息在主的恩典里，接受主做我们一生的救主，他就赐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凭据。好像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所说的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凭据，一直到我们的身体被赎。在这漫长的过程中，他一再的为我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就如同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借着教会中老练圣徒的赞叹，主提醒这个圣徒，主在恩典中一直的劳苦，并且会陪伴他，直到他的身体得赎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，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背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主的提醒使这个圣徒非常感动，他立刻向主提出祈求，是两面的祈求。第一，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。心是情爱所在的地方，他求主要把它放在主的心里，如同印记一样。如果把印盖在某个物件上，就象征那个物件的所有权是属于盖印的人。要主把它放在心上，如同在主的信上盖上了一个印，盖印的那一部分是属于他的。他渴望与主有更完全的连结，有更完全的合一，他要成为主心上的一个印记。当主在经历享受爱情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你会觉得他真自私，主的心盖上了他的印，那你和我在哪里呢？请圣徒们千万要记住，不要用我们平常的认知来定义主。我们都是有限的，而主是无限的。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并且是我们完全的爱。但这个爱对主而言只是他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因为主是无限的，主的心是无限大的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求主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如盖印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主那独一无二的爱情。第二面的祈求是把我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臂是人运作能力的所在，也就是他要有份于主的运作。他不仅要在主的心里占一席之地，当主运作的时候，他要成为他手臂上的戳记。主做工的时候，他要与主一起做工， 主扶持人的时候，他要与主一起扶持；主带领人的时候，他要与主一起带领；主保护人的时候，他要与主一起保护；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他要与主一起征战。他愿意与主完全合一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。这里的爱情和记恨都是阴性的，因此这是这个圣徒对主的爱情和记恨。我们先来看爱情，他对主的爱情和死一样坚强。世界上最坚强的就是死亡，没有人能逃得过，除了主以外，也没有人面对死亡能不屈服的，除了主以外。对人来说，没有什么能够强过死的。他对主说，他对主的爱情和死一样坚强，没有人能够胜过，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宣告。不知道你敢不敢对主也这样宣告呢？或许主就要问你，对我的爱比你的车子强吗？比你的房子强吗？比你的事业强吗？比你的嗜好强吗？或者比你热爱的某一个东西强吗？你敢这样宣告吗？这个圣徒不仅大胆地宣告他的爱情如死之坚强，他还宣告他的记恨如阴间之残忍。记恨是因为嫉妒而产生出来的愤恨。在雅各书四章五节，那里告诉我们，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的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，那里记载的是十诫中的第二诫，不可敬拜偶像。在那里神宣告，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俄版翻成忌邪这个词， KJV 就翻成 jealous， 所以直接翻神是嫉妒的神。在人的语言中，嫉妒是一个负面的字，因为人是堕落的，人的爱是有瑕疵的，是带着各种条件和限制的，因此在人的爱里，嫉妒就变成一个负面的字。但是神的爱是永远的，是舍己的爱，是牺牲的爱，是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爱。这种爱也会产生嫉妒，所产生的嫉妒却是正面的，因为这嫉妒的缘故，就要排除一切其他的爱。在这里他告诉主，他是用主的爱来爱主，并且他也是爱以至于嫉妒。他这个嫉妒不是主又爱了别人，因为主的爱是无限的，主对别人的爱和对我们的爱是不重叠的，不排斥的。因此这嫉妒不是和别人相比，而是和自己相比。在第八章一直反复出现的问题，就是他的肉体还在，这使他不能完全与主合一。在这里他告诉主，他是会嫉妒的，如果主对他的爱还不能够使他完全，还不能够使他经历主那完全的爱，他就渴慕主能早日使他脱离肉体。他渴望经历主那完全的爱。他告诉主，他的嫉妒如阴间之残忍。阴间使人经历生离死别，再两情相悦的情人也不能越过死的界限，一旦进入阴间就不能再出来。他告诉主，阴间有多残忍，他的嫉妒也有多残忍。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徒深深的爱主，也知道自己还配不上主，因此他一方面向主表白他的爱，一方面告诉主他的嫉妒，目的是要求主使他能够早日完全，能够完全经历主的爱。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他又进一步的告诉主，他的嫉妒是会发出电光，或者说闪光的，这是火烧发出来的闪光，因为他妒火中烧，嫉妒会像火一样的燃烧。但是他不怕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的烈焰。 烈焰这两个字是指祭坛上的火焰，而这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火，是耶和华的烈焰，要烧掉他里面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东西。他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，并且把自己献为祭，让神的烈焰来烧他，烧掉他里面所有让他与主产生隔阂的东西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这里的爱情是阴性的，还是指着这个圣徒对主的爱情？这个爱情要像火焰一样燃烧，这燃烧的爱火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这样的表述延续了前一节他向主爱的表白，是炽烈燃烧的爱情。若有人要拿家中的财宝来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他与主之间的爱情是无价的，不能够用家中的财宝来交换。这家中的财宝包括物质的金银钱财宝物等等，也包括属魂的人的智慧、人的称赞、人的荣耀等等，甚至也包括属灵的得着、恩赐、运作的果效等等。这里的家可以看成是教会，教会中的任何宝物也不能拿来换取爱情。这里带出了一个观念，这个圣徒认识他对主的爱是一种神圣的构成，是他在生命成长过程中长出来的，这叫成为他属灵生命的本能，是不能够用其他东西来交换的。我们刚开始来跟随主，都是满了交换的思想。比如说，我们爱主，我们来服侍主，就会期待得到一些回报，像我们工作顺利，或者升职加薪，这就是交换的思想。这不是对主的爱，而是想用工作来交换主的恩典。真正与主之间的爱是不能交换的，是在生命中长出来的。如果想用任何宝物来交换，就全被藐视。我们能够这样来爱主，是我们先经历了主那永远的爱。主爱我们，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也就是说，我得胜的时候主爱我，我失败主爱我，我贫穷主爱我，我富足主还爱我，我满了生命主爱我，我缺少了生命主还是爱我。主爱我不看我的情形，主爱我也没有任何条件。当我们经历了主这永远的爱，我们就认识与主之间爱的价值，又不敢用任何东西来交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圣徒这么老练，这么成熟，他所在意的还是他与主之间的爱情，不是恩赐的表现，不是工作的果效，不是教会的兴旺，而是他与主之间那最纯洁的爱情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看到一个老练成熟的圣徒，他与主之间还是那纯洁的爱情，这真让我们感动。主啊，搜寻我们的内心，除掉任何不属于你的，也除掉我们天然的想法和自私的动机，帮助我们能够纯洁的来爱你。谢谢你借着雅歌帮助我们认识我们与你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爱。祝福我每天读经的时间、祷告的时间、灵修的时间能够更认识你，更认识你的价值。只有对你有这么好的珍赏，我们才能学会真正的爱你。也只有当我们被你的爱充满，我们才有能力来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。保守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